下面是焦点新闻。最近美国国会美国和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转发了一份报告。该报告题为输出镇压2023年11月习近平访问旧金山期间对抗议者的攻击。该报告是由香港民主委员会和自由西藏学生会联合出版，详细回顾了2023年11月14号到17号习近平访问旧金山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还会见了美国总统拜登期间。中共支持者针对抗议中共和中共党魁的中国人、香港人、藏人为吴以人所实施的30宗骚扰、恐吓和攻击案件，证据来源是当时在场26名抗议者和一名记者的证词，以及抗议者提供的影片、相片证据。另外媒体报道和社群媒体贴文亦提供了帮助。报告显示了中共统战系统在美国的动员和参与，在很多情况之下，中共统战组织的人物在度攻击、恐吓和骚扰行为中都在场，有些人还积极参与其中，构成中共的跨国镇压。在当时，来自北加州、南加州、纽约、俄勒冈州、西雅图、费城等地的中共支持者被动员还运送到旧金山欢迎习近平，迎习的任务被定为光荣的爱国义务，统一战线团体和他领导人被动员起来。湾区和加州其他地区大学的中国学生通过和中共领事馆关系密切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分会招收。接受该报告访问的抗议者经常有这样的印象，中共支持者的行动是经过高度精心策划和协调。该报告记录了34宗骚扰、恐吓和袭击抗议者的案件，包括威胁、试图阻止抗议、人身攻击和殴打、偷手机以及跟踪事件。同时由短信、微信等截图证据可以看到，中领馆动员人员去到旧金山还讲明费用全包，例如发给南加州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在短信亦发给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成员，上面写着刚接到洛杉矶领馆的通知，参加接机欢迎等活动，所有路费、食宿费用领馆全包。而当时去旧金山的统战团体包括全美华人协会、南加华人华侨联合总会、洛杉矶华埠大联盟、华裔美国人团结联盟、南加台山联谊会、费城福建同乡会、美国连江同乡会、美国福建同乡会等等。礼拜四，国务卿布林肯发表一份声明说，有鉴于压倒性的证据，对美国以及最重要的对委内瑞拉人民来讲，贡萨雷斯在委内瑞拉7月28号的总统大选中赢得最多选票。目前委内瑞拉选务当局已经宣布现任总统马杜罗是这场选举的胜利者，而巴西、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礼拜四都加入美国欧盟的行列，共同呼吁帕拉卡斯公布详细的投票数据。布林肯在声明中说，马杜罗所控制的国家选举委员会宣布的大选结果存在严重缺失，未能反映委内瑞拉人民的意愿。声明指出，选委会未能提供选区层级的官方结果以及过程中的违规行为，以令到他们公布的结果失去可信度。布林肯表示，委内瑞拉反对派所公布的详细计票记录显示，贡萨雷斯以无法超越的差距赢得大选。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一号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他正在度躲藏中，还担心自己的安危。马杜罗以威胁要逮捕他和贡萨雷斯。他在7月31号表示，你们的手沾满鲜血，他指的是贡萨雷斯和马查多，还说应该将他们运起。布林肯表示，马杜罗此举是不民主地试图打压政治参与还保有权力，这些民主反对派领袖和成员的安全必须受到保护， 布林肯亦敦促委内瑞拉当局释放被拘留的抗议人士。而马查多就在投书的文中说，在我写低这些话的时候，我可能会被捉。他呼吁那些拒绝独裁主义、支持民主的人，委内瑞拉人民一起加入他们的崇高置业。根据马查多表示，至少有20人已经在选后爆发的抗争中丧命，还有超过1000人入狱。以色列国防军礼拜四宣布，2024年7月13号，以色列国防军战斗机袭击了汉农尼斯地区。经过情报评估，可以确认哈马斯重要人物穆罕默德大夫在今次行动中被击毙，但哈马斯仲未证实他的死讯。大夫几十年来一直高居以色列通缉版榜首，他多次被过暗杀，好多年未公开露面。以色列7月13号发动的空袭目标针对的是大夫和新雅尔。以色列国防部长约亚夫·加兰特说，今次打击行动进行得精确而专业，大夫之死是瓦解哈马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还说，哈马斯恐怖分子一是要投降，一是要被消灭。大夫在哈马斯军事部门伊兹丁·卡萨姆旅行的首领，被广泛视为哈马斯在加沙第二号人物，仅次于该激进组织在加沙的领导人叶海亚·辛雅尔。以色列还指控大夫在1996年策划还主导了造成几十名以色列人死亡的公共汽车爆炸事件，还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参与俘虏还处决了3名以色列士兵。众所周知，大夫还曾帮助修建隧道，令哈马斯战士得以由加沙进入以色列境内发动袭击，从而引发今次以哈战争。7月13号的空袭发生之后，以军还未即刻证实今次行动是否令到两名哈马斯高级官员死亡。据美联社报道，据信辛雅尔仍匿藏在加沙。而以色列宣布击毙大夫同一日，哈马斯领导人伊斯穆尔·哈利亚的葬礼在伊朗首都进行。哈马斯同伊朗话，之前一日他在参加伊朗新总统就职典礼几个钟头后被暗杀。哈拉雅死讯传出之后，伊朗最高领导哈末内伊誓言要报复，引发中东战争全面爆发之忧。美国、俄罗斯同两国的几个盟邦一号进行换囚，共有26名被拘留者释放，这个自从冷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的换囚行动。其中俄方释放了15人，包括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加什·科维奇和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保罗·卫兰。而西方国家释放的10名俄罗斯人，包括2019年在柏林杀害前车臣民兵的克拉西科夫。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一号夜晚迎接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和其他两名美国人回国。拜登说，今次换囚行动是一项外交和友谊的壮举。拜登还赞扬参与换囚的西方盟国所作出大胆和勇敢的决定，还提供后勤支援。拜登还特别提到德国和土耳其，话如果冇咗我哋呢啲盟友，呢项行动系唔可能嘅。拜登话，呢一宗换囚行动有力咁讲明呢个世界上拥有可以信任同依赖嘅盟友至关重要。拜登仲重申，美国会继续努力释放世界各地所有被错误拘留嘅美国人。土耳其总统府话，土耳其情报部门在安卡拉协调安排实施了近半年来最重要的这次囚犯交换行动。今次换囚行动涉及来自7个不同国家，包括美国、德国、波兰、斯洛文尼亚、挪威、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26人。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冷战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数量的人以这一种方式进行交换。沙利文还强调土耳其提供的必要的后勤支持。 白宫仲表示，美国曾努力将克里姆林宫的前头号反动派人士纳瓦尔尼纳入美俄援囚协议名单，但他在2月在北极监狱中去世，情况不明。美国和俄罗斯8月1号进行了囚犯交换，除了美国人之外，这一项交易仲确保多名德国公民和俄罗斯政治犯获释。囚犯交换在土耳其进行。哈马斯一号人物哈里亚7月31号在伊朗遇袭身亡之后，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中东地区紧急局势升级通话。白宫表示，拜登和内塔尼亚胡通话时重申他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以对抗来自伊朗的一切威胁，包括他代理人恐怖组织哈马斯、真主党和青年运动。哈马斯、真主党和也门叛军青年运动都在伊朗获取支援。白宫在声明中说，拜登强将持续努力减缓区域边境紧张局势。民主党总参选人现任总统贺锦丽亦参加了这一场电话会议。白宫表示，拜登和内塔尼亚胡仲讨论了支持以色列对抗防御威胁，包括对抗弹道飞弹和无人机的努力，其中包括美国新的防御性军事部署。另据报道说，哈马斯头目哈利亚维体运回卡塔尔落葬。哈马斯举行了愤怒星期五活动，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星期四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几十枚火箭弹，报复以色列的袭击。内塔尼亚胡政府还未对哈尼亚在德克兰遇害一事置评，但哈马斯将这个归咎于以色列。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星期四再次强调，以色列会对任何攻击作出反击。正在蒙古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警告中东走上更多冲突、更多暴力、更多痛苦、更多不安全的道路，还表示我们必须打破这个循环。布林肯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表示，这个要由我们一直努力实现的停火开始做起。他说，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必须要求各方进行对话，停止采取任何升高紧张的行动，还要求他们找到达成协议的理由。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